啊，弟兄们，主日平安！啊，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啊，感谢主啊！昨天啊，这个上面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也有很多的感恩见证啊，这是很感谢神。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家庭身上，过去一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实在是要真是要感谢他。啊，今天兄弟，我跟大家正道的这个题目叫"凡事知足"。啊，这个凡事呢，我特别把英文注上去，是 "be content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执着。那么为什么讲这个经文？那兄弟，我准备这个讲章，准备讲这个礼拜的讲题的时候呢，一直心里有这样的感动。啊，但是呢，我因为这个过去这两个礼拜是非常之忙碌，因为我这个有考试，有好多东西要事情要做，但是心里头一直有这样的感动。那因为我本来我有其他的有讲章，有准备好的讲章，那以前准备好，因为没有机会讲，那我说正好一直机会讲，但是这个感动一直在，我就放不下来，所以说礼拜二拖到礼拜二，我就把这决定了，我说一定要讲这个题目，凡事知足，然后就给了我们的同工，然后呢，到礼拜三我们祷告会，后来有同工有谈到教会最近一些的困扰，我后来发现。原来神为什么要叫我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教会最近遇到一些困扰，那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简单提一提。那么什么是知足？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顾名思义呢，看到这名字我们就知道，所谓知足就是知道满足，是不是？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样子啊，表示是一个人对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的一种心态，知足是一种心态。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那么一个知足的人呢，他往往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一些特征啊，比如说喜乐，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知足的人啊。我们知道知足常乐，一个知足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那么呢，我们也知道一个知足的人呢，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知足，他会为他所拥有的一切向神向人感恩。所以说一个执着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个执着的人，他是一个生活轻松的人，是不会以利致累，不会为一些钱财啊，为一些事情啊，整天痛苦忙到的人，他生活很轻松。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个执着的人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他不会为一些蝇头小利跟别人去争，也不会去怨天尤人，好像为什么这个天神不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人对我不公平，他不会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个知足的人，他知道取与舍，他知道什么东西他应该去得，什么东西他不应该去得，所以说这是一个知足的人一些好多特征。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如果你要上网去找一大堆很多知足的人有好多与众不同的特征，所以说一个Thomas Edison 就是爱迪生，就是一个很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发明家，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是知足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一个知足的人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知足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们知道知足常乐是人生保持快乐的一个真谛，是一个至理名良言，但是呢，能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不是有很多人做到能够知足常乐。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大多数人呢，常常都有一颗不知足的这个心，比如说他对周围的环境不满意 ，OK？ 比如说像钱财，总觉得自己赚的钱不够多，是不是？一天非要最好是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没有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那么也有人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觉得我这个工作又苦又累，最好要找更好的工作，那么一直在追求这个事情。那么也有人对他的地位不满意，是不是？觉得他这个地位太低了，要一直往上爬，在公司里头，在学校，在一些地方喜欢要往上爬更高的地位。那么也有些人权力不满足，他希望他的权力越来越大那么也有些人对自己的成就不满足，总觉得这一辈子我这个成就这么少，好像死的就是好像是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最好多一点的成就。那么也有人呢是这个对一些情感生活不满意，比如说对爱情不满意，我怎么这一辈子怎么就没一个谈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总觉得这一辈子活得欧囊，是不是？最好要谈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么呢，也有人呢对这个婚姻不满意，是不是？怎么当时怎么稀里糊涂的，太冲动了，跟这个结婚了，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这样做，是不是？好多人这样不满足。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笑话了，就是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了，问他的妈妈，他说：“当年你为什么嫁给爸爸？”他妈妈就说：“当年妈妈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爸。”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就问他爸爸说：“咱们家怎么这么穷？”他爸爸回答一句话：“我们家的钱都拿去给你妈妈治眼睛了。”人的心不满足，婚姻不满足，那么也有人对什么？对家庭不满足，甚至有人对自己的父母不满足，对自己出生的家庭也不满足，觉得我怎么生在这个家庭，我要生在一个好高贵的家庭都好，有人指导我都好，不满足。也有人对儿女不满足，希望儿女有出息，上个好大学，好好努力，一直在逼着儿女去努力，去实现他自己的愿望，是不是？那么也有人对什么？对人际关系，对朋友不满足，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朋友，更有地位，更能对他更好的朋友，都是人不知足。你要知道，不知足往往给人带来了忧虑，因为他一直想着看到自己不足，他就会忧虑，他会痛苦，他会嫉妒，看见人家看这个邻居的他的太太怎么这么漂亮，你看我太太怎么这个样子，他痛苦，他嫉妒，人家怎么赚那么多钱，我怎么赚了这么多钱，人家为什么开那么大的好的车，我为什么开这么破的车，人家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为什么住这么小的房子？他心里头嫉妒，然后呢，苦毒，心里头有苦毒在里头啊。所以说，《传道书》里面讲，人的劳碌都是为口福，心里却不满足。中国有个古代有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叫老子，老子呢他就指出来，这个人的不知足是根源，他是因为人的欲望和贪婪。那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罪莫大于口欲，后莫大于不知足，究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啊，知足知足恒足矣。那什么意思？他说一个人的罪恶莫大于什么？放纵他的欲望。OK， 那么他讲一个人的后患呢，莫大于他不知足。那么一个人的垢事呢，莫大于他什么欲得，是那个贪得无厌啊。他就是说，故知足知足，所以一个知足的人呢，他会什么恒足，常常觉得满足，很快乐。所以一个知足的人常常快乐，这是这个成语知足常乐的这个来源。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不知足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需要，而是因为他对他自己所拥有的他不满足，他觉得总是不够，是不是？往往因为他所拥有的他觉得他总觉得差一点，最好再多一点。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读圣经，读创世纪，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人类这个贪心要源自什么？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要人去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百兽，是不是？然后呢，神为人造了个伊甸园，在伊甸园有很多树，树长出许多的果实，可以做食物，也讲了可以什么悦人的眼目。这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个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因为人里面的贪心不足，在魔鬼的引诱下，他需要去吃那个什么智慧树上的果子，是神吩咐不可以吃的。那么这个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可以做食物，可以悦人的眼目，还可以使人有智慧。其实这些东西他已经有了，神造伊甸园的时候已经把这些给他了，但是他不满足，他还要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他认为智慧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其实食物已经给他了。他认为智慧树上的果子可以悦人的眼目，神已经给他许多树木都可以悦人的眼目啊。他认为智慧树可以给他什么？给他那个智慧，可以分别善恶。神已经把这个分别的这个恩赐已经给了人，因为神让人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百兽，你要有智慧才可以去管理。是不是神照他的形象照人？就是说人的这个贪心，你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石油大亨叫 John Rockefeller， 他是19世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富翁。 OK， 那么 Rockefeller 呢，他在33岁的时候，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100万美金，那个时候很值钱，因为是那个时候是19世纪初，那个美元很值钱的，100万很多的。然后呢，在他43岁的时候呢，他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石油公司。 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等他到了53岁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是当时和地球上最富的人，而且他的财富从今天算过来也是唯一最富的，从人类历史上他最富的一个人，很有钱。所以说有记者去采访 Rockefeller， 他说你要赚多少钱才满足？一个 Rockefeller 啊，他伸出一个指头，什么意思？他就讲出，他说我再多赚1块钱就满足，他的心不满足。当然我们后来知道 Rockefeller 在他54岁的时候生了病，然后神改变他，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后来他奉献，他把他的财富拿出来建好多的医院、library， 好多 building 都是 Rockefeller 的啊，这个 building 到处都给他命名的这个 building， 把这钱都奉献出来。我上次前一段听一个笑话，他讲有一对夫妻，他们夫妻同年呢，就是他这对夫妻呢，那个结婚30周年，后来呢，他们60岁呢就一起庆祝这个生日，60岁生日，那么一起庆祝生日呢，这个时候呢。一个天使向他们显现，这个天使就跟他讲，他说你们辛苦这一辈子呢，我要满足你们一个每个人你们一个欲望啊，这对夫妻反复跟天使 make sure 啊，真是要给他一个愿望，任何愿望都满足。这个太太就想，我这个在家里辛苦操劳家务30多年，很辛苦，也没有机会出去旅游，他说，所以他就问跟天使求，他说能，我希望呢能够周游世界，能够到世界环球世界旅游，啊，天使说好，然后天使讲完话，这个太太手上就兜了一张什么兜了这个环游地球的这个飞机票一叠，他可以环游地球，太太非常高兴。这个呢，这个就天使就问先生，这个丈夫要什么？丈夫想了一会儿，他说我呢，我要我太太最好比我年轻30岁。啊，天使说好，然后天使说完就不见了。后来这个先生等了半天，这个太太啊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原来样子。这个太太看见他很吃惊，他回去照一下镜子，他老了一下子，变老30岁、90岁，果然太太比他年轻30岁。这是人的贪心，贪心不足。所以说传道书讲得很清楚，传道书5章10节，他说贪爱言之的不会因得言之知足，贪爱丰富的不会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这是人的贪心，就是人的贪心呢是一个无底洞，你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它。所以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不是？大家没听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说中国有一句古诗，这是应该是清朝的时候一个人写的，那么他就写了一个古诗，他叫这个诗名字叫不知足诗。他怎么讲？他说一个人，他说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是衣，吃饱了饭了呢，开始呢想要穿好衣服，然后呢，饮食衣服皆半足，又想娇容美貌妻。他说取得美妻剩下只，恨无田地少耕机。然后呢，田园织得都广阔，叹无官职被人欺。先成主簿还嫌小，又想朝中挂纸衣。当朝一品奏宰相，又想纣王独帝姬，想当皇帝他要。然后呢，他说做了皇帝呢想长寿，最好长生无老气，四处寻访不老药，再跟上帝论高低。这个人把一个人一生的欲望全都写出来。这个旁边这一幅画是我在网上找过来的，是一幅16世纪一幅很有名的画，是他总好一套画，是讲这个人类的贪婪史。如果你仔细看，放大了看，每个里面都有好多故事。这个 avarice 就是这个贪婪，是两个有名的画家画的。这个人的贪婪贪心很难满足。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好一点？基督徒也常常不知足。我们知道基督徒常常会什么勿忘初心，难敌习以未尝。基督徒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赐给以色列人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每天吃有玛拿，这样的我们今天读过来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是神迹，每天都是神迹。但是当以色列人每天都经历这个神迹，每天都经历神，他习以为常了，他觉得很正常了，他不感觉得很宝贵，是不是？他就一年以后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抱怨，他觉得这个玛拿太难吃了，怎么跟我们吃这个东西？我们要吃肉，我们要吃蒜，我们要吃鱼，要求很多东西。就是说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人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今天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恩典？当你能走路的时候，你想不起神的恩典；当你不会走路， 腿瘸了，你才知道走路也是神的，有腿也是神的恩典。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吃，因为你疾病不能吃的时候，你才发现能吃也是神的恩典。就神在你身上有好多的恩典，你看你好多人很富了，很有钱了，这个 这也是病，那也是病，满桌的美食他不敢吃，是不是？那么基督徒很多时候他注意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老觉得自己哪些东西不够，没有，房子不够好，车子不够好，这个 职业不够好，很无，没有看见神所赐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感恩节的时候很多人他无恩口感，因为他总觉得他缺乏，他怎么去感恩呢？他没法向神感恩。那么很多人因为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不够，所以说他很吝啬在施舍的方面，在奉献的上呢，他觉得我钱都不够，我怎么给你，我不能给你，他吝啬。那么呢，还有呢，很多人基督徒他羡慕虚华，常常因不足而烦恼，自怨自艾，失去喜乐。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教会为什么有困扰，因为有一些有一些这个传销组织，他们以这个追求奢华生活为目的，他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有引诱发你心里的这种贪心，让你去渴慕这种奢华的生活。那么这种传销组织圣经也影响到我们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工非常担心，就是人的心很难满足，就是当你奢华的时候，你会烦恼，你会自怨自艾，你会失去喜乐。就是说 Benjamin Franklin， 这是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是美国的一个国父之一，那么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知足的人即使贫困也显得富足，不知足的人纵然富有也仿佛贫穷。这个真是一种金石之言。所以说呢，兄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基督里的知足。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知足和世人的知足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那么我们要来想一思想什么是基督里的知足。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是，你在如何在各种的境况下面来学习学会知足。我们要接着查考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这 四节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来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要来再来遇见主。而这次早晨求主你来施恩给主你的教会，施恩来给你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来施恩主你的讲台，主要你的宝血在这个讲台划尽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而求主你来掌管讲员的口，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受造就。求主你借着主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说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们下面还是要读这个经文呢，读这四节经文还是要再读一下，这是我要分享的这几节经文。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这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腓立比书的这中间的一段话。那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啊，这个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受监狱的时候，那么他写给腓立比教会。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的总共写了四卷书，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什么腓立比书，一卷是这个哥罗西书，还有一卷叫腓立门书，四卷书啊。所以说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们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程中，在圣灵的带领下亲手建立的教会啊。这个整个构成呢，记录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四到十节，是圣灵引导他来建立这个教会。因为保罗本来要向东向亚洲方向来传福音，结果圣灵不允许啊，保罗向北也不可以，向南也不可以，圣灵引导他要向什么？向西去，因为他保罗看见异象，看见马提的人来招呼他，来向我们传福音。 所以说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来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说腓立比教会是历史上第一间欧洲教会。那么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啊，是一个使徒保罗喜乐的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你去读这个腓立比书啊，你会发现这一卷书信啊，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喜乐。哎，这个字一直出现了好多几十次，保罗很喜乐。为什么保罗很喜乐呢？因为这个教会啊，在他一经成立以后呢，他就在参与保罗的这个宣教事工，来支持他，多次的供给使徒保罗的需要。啊，这个在这个腓立比书这个4章4到15到16节，刚才我们读过啊，他就讲，他说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他讲得很清楚，保罗宣教那个时候没有别的教会，就腓立比教会一成立以后就开始什么供给保罗，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与保罗同工，都保罗很感激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后来有这十几年以后，这个十几年当中呢，这个慢慢的这个他们之间断了这个联系。十几年以后呢，当他们听到使徒保罗因为为主名的缘故，他在罗马监狱周监，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什么打发人去，让教会一个最得力的一个同工以巴佛提啊，带着教会的奉献供应去什么去带到保罗那里去，去要，而且是让他的那个同工留在那里去照顾使徒保罗啊。所以说是使徒保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在腓立比书2章25节就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教会是使保罗非常喜乐的教会。我们知道，要知道那个时候啊，保罗关在罗马监狱里头，从人看来他样样都没有，最凄惨的时候。他不止保罗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那个时候古人的70多岁跟我们今天70岁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卫生健康各种生活条件都不好，他们70多岁都很老了。我们中国人以前50多岁就是个老人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很老，然后呢他身上还有病，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了，他身上有根刺，是不是？老了以后这个病啊，就说是眼睛的毛病，他越来越看不见走路。你想这样一个老人，眼睛越来越差，身体又不好，关在监狱里头，他的光景是不是凄惨？很不容易啊，很凄惨。就在这个时候，腓立比教会给他送来了奉献，不止送来了奉献，还让他最得力的同工来照顾他，来帮助他。这样的教会怎么不使使徒保罗感激？那所以说，在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使徒保罗接着在腓立比书2章25到30节这个话题呢，他继续来感谢腓立比教会他们的馈赠、他们的爱、他们的关爱啊，这是这样一段经文的背景。那么使徒保罗他就讲，他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啊、所以保罗他第一讲他就讲，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么保罗的喜乐从哪里来？保罗的喜乐从哪里来啊？上帝的祝福。你要知道是腓立比教会给他送东西来的，是不是？有供应。从人看来，保罗应该什么？这个喜乐应该是从腓立比教会他的供应，他派人来照顾他，从那个来。但是保罗没有讲他的喜乐是从你们的馈赠来，从你们的爱心来。他的喜乐是从哪来？他说我靠神大大的喜乐。因为从人看来，腓立比教会的馈送是供应给保罗的需要，那保罗应该很感激。但是在保罗看来他不这么看，保罗怎么看？他觉得腓立比教会他们的这些供应是奉献给神的，是蒙神悦纳的祭物。刚才我们也读过腓立比书4章18节，他讲，他说这是蒙神悦纳的祭物。他说因为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受纳、所喜悦的祭物。这是保罗的看法，你们是给神的、okay? 这个祭物你们的供应，你们的这些爱心是给神的。然后呢，第二个，从保罗 他自身的角度来看，他说你从人来看来，保罗领受的是腓立比教会送给他的馈赠，但是保罗看来他领受的是从神来的供应，是神加给他的力量。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靠到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认为这是神给他的，这是一个神的工人应该有的态度，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这个保罗最要感激的是神， 当然他也要感谢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他跟腓立比教会已经中断联系十几年了，这个突然这个教会突然想起他来，不远万里把这个供应送过来，把这个什么他的工人派过来照顾他，而且是这个那个时候是当时没有其他教会，只有腓立比教会做这个事，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他感谢神，也感谢腓立比教会，就是神，而且这个构成是完完全全是神在带领这个事情，就是这种神这种奇妙的恩典使得保罗不得不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他很高兴，因为保罗一定是在当中一定有很多的祷告，他看到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神的供应来了。那么保罗怎么讲？他说保罗在感谢神以后呢，他下面他也感称谢腓立比教会，他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啊，这个思念我当然是指腓立比教会啊，关心保罗在经济上供给他支持他。那么这个地方他又写了一个什么？如今又什么？又发生。这个原文呢，如果你要看这个英文圣经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叫 flourished， 是什么意思？是讲原文是指一个枯的树枝啊，树好多年不发芽，这个突然它长出嫩枝出来，开出花出来，是一个极美的事情，是一个极让人什么兴奋一个事情。所以说英文圣经用了 flourished。啊，所以说他讲保罗说是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为什么？因为患难见真情。保罗自己在罗马监狱里头年老体弱，但是当腓立比教会听到这个以后，他们马上车前同工长途跋涉来到罗马来供应和照顾使徒保罗。我上网就查过这个从腓立比啊到这个罗马中间要路程要13000多里，旱路水路合起来13000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路上要走一两个月才能到的，这是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爱心。那么这份情困难之情使保罗喜乐，不只是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他感谢神的同时，他真诚的感谢腓立比教会借着馈送所传递来的这种思念、这种爱心、这种关爱，他感激。那么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保罗马上又补了一句，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供应过去供应了保罗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中断了，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呢腓立比教会又开始十几年以后又开始供给保罗，所以说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换一个人，如果是有今天我们遇到过这样的神的工人，他会责备，哎，你们怎么回事？你们一心一意来支持我，怎么这么久不来支持我，现在才想起我来。保罗没有责备他们，保罗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责备过那个腓立比教会，他是说，他而是用一个很美的字，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保罗讲你们他们不照顾他是因为他们没得机会，这从今天来讲很可能，因为保罗到处宣教，他到处在走，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住监狱，后来又到撒玛利亚去住监，好多这个好多地方就监狱，后来又去罗马，他一直在外面动，所以说应该来讲对腓立比教会很难去联系他。第二个也有可能腓立比教会那个时候有干有饥荒，可能教会没有这个能力，也有可能教会没有办法工人送他们过来。所以说保罗他讲了前面如今又发生以后呢，他马上再接一句话，他讲的很保罗很得体讲的，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讲到非常的这个熨帖，让听的人心里都很舒畅。这个事情讲的是实话，不是一个封尘的话或者一个借口，是真实的事情。这是保罗的喜乐和感恩。那保罗下面他接着讲，在腓立比书4:11，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什么意思？保罗讲他说我不是因缺乏，换句话说保罗知道不知道他缺乏？保罗知道他缺乏，他在那个监狱里头他当然是很缺乏、okay? 所以说在这个是很恶劣的环境，他样样都缺乏，从我们今天来讲一无所有，但是呢保罗去讲，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换句话什么意思？我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不是因为缺乏来讲这个什么封尘话、啊、希望他们继续来乐意的供给他，保罗不是讲封尘话。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他依靠的是神不是人，他依靠的是神的供应不是人的供应，人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这是神一个神的公认他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尽管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会什么会顾念他， 也知道他们，也保罗自己也对腓立比教会很有信心，但是保罗的信心不是放在腓立比教会身上，而是放在什么？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说保罗他这里就解释，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风筝话，所以说他下面就接着解出了解释，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保罗应该是世界上他最穷，在监狱里的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什么样样都缺乏的人，这个保罗他就讲，他说我知足，我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那么使徒保罗讲的知足是什么意思？他不是我们今天人通常讲的知足，是你有一些东西，财产啊，钱啊，家庭啊，有一些东西你已经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你知足。保罗讲的知足不是这个，因为显然保罗是什么？样样都缺，样样都没有，但是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保罗的知足是什么意思？对不起，这个知足这个原文呢，这个 aut archis， 这个是希腊文，它是两个词根，前面的 aut 是这个 auto， 是这个制动控制 auto control 啊，这个 automobile 这个 auto 这个词根是什么？ self 是个自我的意思。 archis 是什么？满足。就是这个知足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自我满足，它里面含有的意思是不受这种环境的左右，这是讲的知足，是自我的满足，不受环境的左右。就是使徒保罗的知足是讲他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的，不论是穷是贫或是富，是苦还是乐，是尊还是卑，是荣还是柔，他都能坦然的来面对这个环境，都能够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感到满足，不感到缺乏。那么保罗的知足他是源于他对神的信赖，是顺服神的对环境的安排，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到罗马州监狱，他是故意的，是神带领他去的。为什么？保罗有个心愿，他要到罗马去传福音，结果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方法到罗马监狱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一个刑事犯，他没有做过恶杀过人放过火，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犯，他也没有说想要推翻罗马的统治，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思想犯，一个什么宗教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坐牢。就是说当他坐牢的时候，这些周围的人，监狱里的狱卒，这些人都会问他，就会奇怪你为什么坐牢，是不是因为跟其他犯人都不一样。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保罗有机会把这个福音呢传遍了整个监狱里头，把福音传过去。就是说在这个腓立比书1:12，他就说他保罗是叫这个什么福音兴旺，因为叫这个狱营的全军和周围的人因为这个保罗昼间呢都能听到了这个福音。换句话说，保罗昼间是神带领他去，保罗在监狱的这个环境是神安排的，神把这个环境安排给他。那么既然神把这个环境安排给他，那么一个神的工人他就会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既然神掌握，他有什么好不执着的？他在神的手上，神会负责，神的工人神负责。当他做神的工的时候， okay， 我前面讲的话要加个条件，神的工人做神的工神一定负责，如果神的工人你不做神的工神不会负责。就是说神的工人做神的工神一定负责。就是说保罗的知足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你从人看来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知足，就他的知足，他的看见是不是眼睛靠着眼睛看见的东西，乃是靠着信心，因为他相信什么？神的恩典够他用。就是很奇妙啊，他祷告他缺乏，结果神车前万里之外一个腓立比教会不远万里把这个供应送过来，把他的工人送过来，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想在保罗的心中，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中断十几年联系的一个教会突然想起来来照顾他，而且是腓立比教会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来照顾保罗。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是神的带领，这是保罗的知足。那保罗下面他接着讲，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保罗不是天生的他就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知足，这个乃是在他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圣灵的帮助引导下，在从里面在学习，慢慢的从生命里头领悟出来的这个知足，这是保罗的知足，是他慢慢从他的生经历各种不同环境的历练来得出来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总结，这是他的知足，是靠神知足。那么讲到知足以后呢，我们下面到了什么？保罗的得胜。保罗他下面接着讲，在腓立比书4:12-13，他说 我知道怎样除卑贱，我也知道怎样除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这个保罗先讲，他在英文圣经讲的很清楚，是两段话。他说我知道怎样除卑贱，也知道怎样除丰富。这个卑贱的原文呢是使卑贱，是个动词，是降尊为卑，是降为卑。这个词呢圣经的新约圣经也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讲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耶稣基督从天到地的时候说什么，是自己卑微，讲耶稣基督同样那个字使卑微。然后呢是指人生，一个人的生命从一个地位啊，正常的地位降到一个什么卑微的地位。这是保罗讲的怎样处卑贱。然后呢他讲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这个丰富呢是使丰裕，是讲一个人生呢他的地位达到一个什么丰盛的一个地位，很高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这个人生他什么要么降到最低，要么降到最高，这是使徒保罗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好是神人呐、是不是那些希腊人都很敬仰他、把他看成神一样的。结果呢因为有一个使女被鬼附了，就跟着保罗后面讲说这是神的仆人，永生神的仆人。结果呢这个保罗心里都很厌恶这个事情，因为他不希望鬼来给他做见证，就是把这个鬼赶出去了。这个使女的主人呢，因为他发财的财路断了以后呢，就来什么来攻击保罗，把他打了，然后呢把他关到监狱里，腓立比的监狱里头。这个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呢，保罗和希腊在半夜的时候，他们两脚上了木狗，两边有这个狱卒陪着他们看着他们，然后呢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在里面放声唱歌赞美神。结果神迹奇事，地大震动，他们的木狗枷锁就全部脱落。这个因为地震，这个狱卒吓坏了，以为什么犯人都跑了要自杀。保罗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儿，没有人跑。后来狱卒全家就得救。就是保罗的经历很丰富，从地祷告一直是这样，从地祷告。很多时候人家把他捧成神人，像神一样，一会儿又把他打到监狱里头去，把他打得半死。那么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执着，他以他自己在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环境里面，他可以什么荣辱不惊，可以坦然面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那个所以说他前面讲，他说我已经学会了，表明他保罗的这个执着是实实在在讲的是真话。保罗是真的学会了执着这件事情啊，所以说他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那保罗下面他接着再讲，他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叫随时随在？随时随在的英文是 everywhere and in all things， 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讲的。什么意思？表示说无论在任何的闯祸，无论是任何的事情，我都什么保罗都得了一个秘诀。这里讲了一个得了这个秘诀呢，这个中文圣经呢是好像是得到，但是英文圣经呢有更深的意思是什么？我已经透过学习得到这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他学习得到这个秘诀的。对，那这个秘诀下面又会解释。那所以说我们看见保罗的人生经历呢，他实在是很丰富，他不是一直处在一个饱足丰富的状况，他也不是一直处在这个饥饿缺乏的状况，就是神把他放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头，让他获得非常丰富的属灵的经历。那如果保罗他不在这个各种环境里，他不去依靠神，不是去顺服神的话，那么顺服神去从那个里头去学习这些属灵的功课啊，领悟这些得胜的秘诀，那么他是白受苦。即使神把他放到各种环境里头，他一样毫无所得。那么保罗得了什么秘诀？保罗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保罗他告诉我们，他得胜在各个境况里面，各种环境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什么？凡事靠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尽管他有许多不同的境遇，但是他得胜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什么？靠主，凡事靠主。我们知道一个人不知足，往往是出于他的贪心，我们刚才提到，也是出于什么？对未来的忧虑，是不是？我们好多人都是一直好，今天好多人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退休以后，是不是要有足够的退休金，会降了忧虑。但是保罗不一样，因为保罗他是什么？他是靠主的人，是不是？他就不必要为自己的未来，为自己来做任何的筹算，因为 他凡事靠主。OK， 所以说他凡事靠主的话，这也是他凡事知足的一个秘诀。这是他为什么能够知道凡事知足，因为他什么？他相信神会什么加给他力量，让他凡事都能做。既然这样，他就没必要为自己担忧，是不是？他没有任何可担忧的，他也感到很满足，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所以说，凡事知足不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而是一种积极的面对各种这种环境，相信主是无所不能的，而且靠着那加给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人这个凡事知足，好像是一种什么阿 Q， 是不是？自我安慰。就是你那个，特别是那些有钱稍微有钱的，看那些什么穷的，他觉得你有什么好高兴的？你才赚了这么一点点钱，有什么好知足的？但是不是这样？凡事知足不是自我安慰，也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就像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知道叫阿 Q， 是不是？阿 Q 精神，自己觉得没有，去他认为自己有，不是这样。就是凡事知足不是自我安慰，也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是使徒保罗他的什么理智的选择和信念，因为他信靠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这是他凡事知足的一个根源。好，这是这样一段经文。就从刚才这段经文里头，我想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基督里的知足。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总结出来。第一个，基督里的知足是指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面，随时随在，我们都能够坦然的面对，而且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满足，这是凡事知足。那么基督里的知足是对神的信赖，是顺服神对我们环境的安排，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都有神的美好旨意，这是基督里的知足。那么基督的知足，它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而是靠什么呢？靠信心。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是基督徒的知足，因为我们靠神知足。那么基督里的知足乃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知足。我们基督的知足比世上人的知足要来得更可靠，因为我们是靠主知足。那么这个知足既然讲的这么属灵，那么我们是不是怎么能得到这个？你如何在各种环境下面情况下面，你去操练去学会这个知足？那么在那个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讲过，在腓立比书4:11，保罗讲，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保罗没有说他天生的，也没有说他很聪明得到的，不是，他是学会的。怎么学会的？因为保罗他经过各种环境的历练，他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都可以知足。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像使徒保罗一样，在各种环境下面，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学习学会这个凡事知足。我们可以学，所以说基督里的知足首先不是一个学问，好像一个知识一样的，我懂了这个知识我就有了，不是的。只要你在生命，在各种环境里的各种情况里，你通过生命的历练，你得到这个知足，不是说你懂了这个知足好你就有了，不是的，不是一个知识。然后呢，这个基督的知足，这个知足也不是一个恩赐，因为我们知道一讲到恩赐是圣灵给的，如果你不知足，是因为是圣灵没给我啊，这是恩赐，圣灵给我有知足，我就有知足，圣灵不给我这个恩赐，我就没有，不是这样。知足不是恩赐，是不是？所以你不可以怪神怪圣灵，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么大的信心，不给我这个知足的这个恩赐？知足不是恩赐，知足必须要透过人生的历练才能学会的。那么学习知足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对基督徒来讲这个信心的操练，你必须要运用使徒保罗的秘诀才能成功。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知足的一个秘诀。你有了这个秘诀，你才能什么？凡事知足。好，那我们下面看看怎么来在各种环境下面来操练学会知足。第一个，在基督里知足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的应许，你相信神的应许，不能在任何的情况下面，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来靠主知足。那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应许，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8:9，他就讲，他说我知道，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什么？富足。基督他自己富足成为贫穷，是为了叫我们从贫穷成为富足。然后呢，圣经里面又讲，在箴言书19:22-23，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什么？恒久知足，不着祸害。这是神的应许。 那么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就讲，他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听着啊，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的，不是在外面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一切，不是只看，只是让你有个工作，他又给你生活需要，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这是神的应许。说今天你操练执着，第一个要什么？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知道啊，我看我有没有时间，我要再讲个见证呢、啊。大家都知道吴永长老，台湾的，是不是吴永长老？他有很多很美妙、很美的见证。那吴永长老刚刚出来奉献，出来啊做神的工人，全世界奉献传道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是他创立的，这个南京东路礼拜堂他创办的教会。这是他出来呢，因为他自己创办的教会，所以说他工作了，他在教会里服侍了。一两年以后呢，教会的人才想起来，那我们怎么从来没有付这个长老的薪水？教会突然想起这个事情，教会没有，那时候没有给他供应，他们教会的同工才想起来，就是同工就根据他过去两年在教会这个侍奉，那么呢就给 一笔钱拿出来送到吴阳长老家里头。但是那个时候老的传统人跟现在不一样，老的传统人讲究是靠信心的生活，他们甚至都不收人家的支票，因为你的支票上一给他支票就知道谁给他的。好的传道人他训练的这种信心是想依赖从神来的供应，说你给他现金，他也都不希望知道谁给的，就是他知道他相信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相信是神供应他的。就是吴永长老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人。我不是讲今天牧师拿教会的奉献不对啊，不是讲这个意思，这是吴永长老那个时候。就是吴永长老接到教会的同工带来的那么一大笔钱，两年的工作的钱，那么他说谢谢教会了，那个供应他。但是呢，他说我要跟神祷告，我要不要这笔钱？然后呢，他跟他的师母吴师母就祷告，求神给他个印证，是将来他的侍奉的路上是要靠教会啊正常的每个月的供应呢，还是说靠信心的时候靠神每个月来供应他的需要，而不是教会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跟吴师母祷告，希望求神给他一个印证，让他知道该怎么走。结果呢？那个时候他们家有一个，他们是烧煤气的，台湾比大陆早烧煤气，他有一罐煤气，这个煤气因为他在教会里头，好的就是人来人往的，所以他们家的煤气呢，通常十五天要换一罐煤气。这个发现他们一罐煤气呢，十五天呢用的好好的，到了二十天还好好的，但是二十天好好的呢，这个煤气罐的那些给他送煤气那个人呢，他不干了，他这生意嘛，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久不来换煤气，已经够了，也早就该来换了，都二十天了。这个吴师母看看这个煤气，看看这个火，这个煤气很旺的，可能你们上次加的时候都加了太多的煤气，加多了，所以我现在还有煤气，所以说再等一等，等我用光了我再去换，这个就再继续等。这个又 一直用了多久？这罐煤气用了四十天，人一罐煤气本来十五天，他用四十天。所以说后来不只是别人都知道，他们也注意到了，周围的教会的人也知道了，煤气公司也知道，他觉得好奇怪，怎么你们家这个煤气罐就怎么这么管用呢？用了四十天还能用啊，成为一个神迹，好多人都到他家里去看这个煤气罐还在用，四十天才没有气。就是吴永长老知道，通过这个事情他就知道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印证，让他学会靠神，他接受从神来的供应，他不受教会来的供应。这是吴永长老的经历。为什么？他是神的工人，神的工人神负责。我不反对教会，不是讲教会同样工人不可以不拿教会奉献，不是讲这个意思，这是吴永长老的信心生活。说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会变，安定在天，它是真实的。那么第二个操练，一个执着的人要能够看淡一切，在人生各种境况当中，他会知道如何去取舍，哪些是该拿的，哪些是不该拿的，在利益上他不会斤斤计较，怨天尤人。所以说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控制肉体的私欲，除去一切的贪心，这样才能知足。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他就讲，他说你们要什么？谨慎之手，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圣经里面要我们谨慎之手，免去贪心。那么圣经里面又讲，他说只要有益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成人败坏和灭亡中。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你当你想发财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痛苦，以至于什么呢？你陷在这种无知的这些网络跟无知的这个私欲里头。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那个传这个以这种奢华生活要诱惑人的欲望的这种奢华生活的这种传销组织，就是这样。但你没法满足的，结果只能是什么沉沦。那么圣经里面希伯来书13:5，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要以自己已经有的为主。我讲个简单的见证，这是一个农村大陆的一个农村教会的长老，他的女儿讲的见证。因为他们家呢，因为这个他的爸爸呢在教会做长老，就长老呢每天在教会里劳碌，然后呢骑着一个脚踏车了，自行车脚踏车啊，到回来探访这个会友啊，那个来传道。然后呢这样呢这个后来呢他的太太啊，就不高兴这个事情。他说人家都在忙着赚钱，说你就你一个长老骑着个破自行车到处来啊，到处传那个传福音，也不照顾家里的事情，也不去赚钱。他说你看看人家的长老，人家开汽车，家里又有钱，什么都有，住大房子，然后在教会里面上讲台讲道，风风光光，你怎么不如人家呢？你怎么只有个穷长老，人家住得那么风光？这个长老他讲，这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这样的护照，神给他这样的带领，他知足。他说神没有让我们家有任何缺乏。他的女儿后来上了大学，他在讲这个见证，神没有让他家里吃饭有缺乏，儿女的教育有缺乏，身体有缺乏，没有的，就是神要人要除去这个贪心。我记得也有一位这个牧师是从大陆来的，他这个人他以前是大陆的学者呢，后来呢读书，后来奉献自己去传福音啊，就到神学院读书，后来呢他成为什么一个传道人，后来他到东安去教会里面牧会，但他牧会了5年以后啊，他发现，哎，这个牧师真是太亏了，穷呵呵的，是不是没钱，然后呢他觉得太穷了，他觉得。他不如我去赚钱，他就想这个欲望就出了，他不如去赚钱。后来他就辞去教会的牧师职务，他去开饭店，他觉得饭店来钱，因为华人不要什么技能，开饭店是最容易的事情。当然不是每个饭店都好，这顿饭菜都好吃了。他就开饭店，结果呢，这个饭店开，我不讲这个人名，因为这个是真人真事，我讲出来大家会去查他。这个呢，3年开了3-4年呢，神不祝福这个事情，让他的饭店什么垮掉了。他不是开饭店的料，是不是？结果呢，付了好多债，后来呢，还是乖乖的又回去什么牧会，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圣经里面讲，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要免去，要存心不可爱钱，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那么第三个，怎么来操练自主？操练自主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不是凭眼见，而是靠信心。我们要去。敬畏神的主权，你要顺服神的主权，相信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神美好的旨意，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我们现在教会正在查这个国语团去查约伯记，我们看约伯的遭遇，是不是约伯一下子成了个东方的一个大户，一个最富有的人，一下子他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儿女，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疮，从一个很高的地位落到一个很低的地位。那么约伯有没有埋怨？约伯他讲出一个信心的话，在约伯记1:21，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你所拥有的一切，不都是神赐给你的吗？是不是？那么现在神受着也是神的主权。这是约伯的信念，他敬畏神的这个主权。那么在罗马书8:28，他就讲，他说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基督徒会遇到很多的环境，会遇到好的环境、坏的环境，因为这个地方他说万事，所有的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但是当神允许把这个环境落到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一定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是什么？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要急于去逃脱这个环境，因为神让这个环境临到你，一定有他的美意。他要我们去学习一个功课，如果你不学的这个功课，你这个苦是白吃的。就是，那么在哥林多后书，是神的应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操练信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那个保证。使徒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眼睛越来越坏，很多人怀疑是他的这个眼睛有问题了，当然也可能是其他问题。但是呢，他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祷告大有能力，他祷告为病人祷告，病人祷告一祷告病人就得医治，是不是？赶鬼很多事情都能做。结果他为自己祷告，第一次祷告不灵，第二次祷告也不灵，第三次祷告也不灵，是不是？他就问神，这个神给他讲了，神不答应这个事情。Okay? 神要把这个刺留到身上，但是神给他一个应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为他的身上这根刺来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使他胜过他身体上这个痛苦。这是基督徒的操练，自主的操练，是信心的操练。最后，操练自主必须要靠主凡事自主。我们知道撒旦常常是借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来试探我们。Okay? 很多时候我们人性的软弱是我们在操练自主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失败。我不讲你们兄弟，我自己经常失败，很多时候这个肉体就出来了，就会贪心就会出来，这个不满足的心就会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靠神的大能，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去抵挡撒旦，可以去胜过肉体的软弱。因为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腓立比说四章十三节，保罗讲，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罗马说你讲得更清楚，他说你有软弱没关系，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这是讲基督徒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在帮助我们。就说弟兄姊妹操练自主的时候，有软弱有失败不要怕，我们有神的帮助。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失败的时候不肯爬起来才可怕。因为我们操练要自主，要靠神凡事自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停到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感谢主。所以今天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凡事自主的这个主题，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很宝贵，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得着之事，他必恒久自主，不着后悔，这是神的应许。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是什么？他必定会恒久自主，不着后悔。那第二个是什么？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这是刚才我们读的，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借着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来什么是自主，什么是如何来学习自主。主要这是我们献上感恩，愿主你把你的话语藏到我们的里头，我们这次能够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要能够学会自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困扰，有外面环境的社会的压力，有家庭工作事业，主要这是我们的肉体常常的软弱，很多时候也魔鬼也觉得主要这是我们里面肉体的私欲能够来催逼我们试探我们，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万趋悖逆的时代，主要让我们这次能够学会能够靠主自主，让我们学会从主那里支取力量，因为你应许过我们，主要你是那信实的神，是那可靠的神，我们如果 来靠着那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这是你宝贵的应许。巴不得这个宝贵的应许不只是成为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乃是成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生命的经历。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